领奖奇遇。我不知道烧了哪门子高香，爬了十几年的格子没爬出多少千字，这几年却突然交起了好运。什么征稿信、聘任书和各类改稿会、研讨会、颁奖会的通知，雪片一样的飞来，真叫人眼花缭乱，难以招架。而其中最使人激动不已的是星球杯当代文学大奖赛的颁奖会通知。会议在省城锦云宾馆举行，通知上说共收到中国、美国、英国、泰国、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文学作品20000多篇，看样子还是个国际大奖呢。而我寄去的两篇作品居然双获星球杯大奖，我高兴极了，高兴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妻子在一旁撇了撇嘴说，哟，看你得意忘形的，连老祖宗都忘了，什么这个会那个会的，我看全是些骗人的玩意儿。我说，你懂个屁，你看这鲜红的国家级印章，你再看这名人的签名，他们会骗我的钱？妻子不服气地说，既然请你去领奖，为什么还要你交钱？哼，现在这年头，除了屠宰场不宰人，哪儿都得小心点儿。我说，不就是交390块钱的会务费吗？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啊，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去。我按照通知上规定的时间，乘车到了省城，找到了锦云宾馆。负责接待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他的名字叫源子，孔子、孟子、庄子、源子，一听就知道是有学问的人。源子老师把我安排到302房间，房间里有4张床，靠窗户的一张床上，一位17、18岁的青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正像一只大老鼠一样趴在床上，在啃金庸的《天龙八部》。园子老师介绍说，他叫高庸，是一位文学新秀，专门写武打小说的。这么小的年纪就写起了武打小说，我不由得肃然起敬。半夜里，我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和不停的咳嗽声吵醒了，睁眼一看，只见门缝里探进一顶狐皮帽子，帽子下面是一张布满皱纹的枣核脸，接着便挤进一副干柴似的身架，套着一身空荡荡的单衣。那人一边咳嗽，一边颤巍巍地从手提包里摸出2张名片，递给我和高庸。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接过来一看，哼，上面用烫金的大字醒目地印着作家的头衔。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热情地帮老作家铺好床，安顿好了我才去睡。老作家不住地咳嗽，吵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不知什么时候，我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突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吓得毛骨悚然。我急忙开了电灯一看，只见老作家的脸憋成了个紫茄子，张大着嘴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高庸也被吓醒了，我们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去找园子老师。园子老师过来一看也吓坏了，赶紧跑到大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七手八脚地把老作家送到医院里抢救，医生说要是再晚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后来才知道，老作家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上火车的时候身上的皮大衣又被小偷给挤走了。老作家冒着一路风寒，千里迢迢赶到省城颁奖，没想到八字还没见一撇，颁奖会就差点开成追悼会。第二天中午，我们房间里又住进一个人，一碰面，我不由大吃一惊，这不是我们县城里卖耗子药的冬瓜头吗？只见他穿一件皮尔卡丹夹克，打一条金利来真丝领带，蹬一双锃亮的富贵鸟皮鞋，特大的冬瓜头上扣着一顶精巧的绿色鸭舌帽。冬瓜头也算是我们县里的一个名人，他脑袋虽大，但人很聪明， 刚卖耗子药的时候，拿个哨子放在嘴里直吹，赶集的人还以为紧急集合呢，唰的一下子围了过来。冬瓜头就趁机推销产品，后来那些卖耗子药的也学起他样吹起了哨子，冬瓜头就弄来一台破唱机，放上电影《霍元甲》里的插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赶集的人们就像黄河水一样涌了过来。没多久，冬瓜头用鸟枪换炮，换了个四喇叭的录音机，放上 disc 录音带，大脑袋一伸一缩，小眼睛一眯一眨，双拳一上一下，两脚一踢一踏，踢踢踏踢踢踏的跳起了抽筋舞，引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拍案叫绝，纷纷解囊买药。没过上几年，冬瓜头就发了，还成立了耗子药专卖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可不知道现在怎么又跑到省城来领文学大奖。我问冬瓜头是不是改行了，他说还做那个生意，他当着高庸的面没好意思说卖耗子药。我又问他跑到这里干什么，他说他也闹不清，看到有个杂志的广告推销那种药，他写了封信联系进货，谁知就收到了领奖通知。他想反正现在手头有钱了，正好潇洒走一回，这不来了吗？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卖耗子药的居然应邀来领文学大奖。要不是还有老作家高庸这样的文坛老将和文学新秀，我真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老作家出院了，他要我陪着去街上走走，没走出多久就有人问路，老师傅，去解放大街怎么走？老作家忽地拉长了枣核脸说，
我是作家，不是老师傅。
问路人呛了一鼻子灰走了。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彬彬有礼地说，老师傅请您买票。我正要掏钱，谁知老作家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是作家。
售票员惊得目瞪口呆，老半天都没弄清楚作家究竟该不该买票，而更糟糕的是几乎全车的人都向我们投来了嘲笑的目光，羞得我差点没从车窗里跳下去。我对老作家产生了怀疑，回来以后我问他是哪个作协的，老作家满肚子不高兴地说，
作协干什么，我不作协，我是专门写文学的。
老作家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布袋，从大布袋里取出一个小塑料袋，从小塑料袋里摸出一个大信封，又从大信封里抽出一个小纸袋，然后才从小纸袋里小心翼翼地捏出一张巴掌大的小报，指着报屁股上的一张表扬稿说，
这就是我写的文章。
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气，天哪，原来老作家连文学是骨子气还是骨子油都没弄清楚，就应邀来省城领文学大奖了。第三天便是颁奖大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奖者，可就是没有一个老外。首先颁发的是优秀作品奖，大会主席宣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接过证书和奖品，然后等着和大会主席合影留念。谁知大会主席一口气又念了一大串名字，连文学是骨子气还是骨子油都弄不清楚的那个老作家居然也获得了优秀作品奖，羞得我恨不得把脑袋插进裤裆里。专门写武打小说的高庸也不过得了个优秀作品奖。我打起了抱不平，对他说，
你不是有专著吗，怎么才给你优秀奖？
谁知高庸乐不可支地说，
优秀奖就优秀奖吧，反正我的武打小说还没写完呢。
我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更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卖耗子药的冬瓜头居然获得了大奖，捧了个金光灿灿的星球杯，大脑袋一摇一晃，神奇活现地走下台来。 他见我惊奇地张大了嘴巴，便眨着小眼睛，指了指我手中那两本卖不出去的书，又拍了拍他手中的大奖杯，得意洋洋地说：
怎么，不服气吗？你那可是花300多块钱的奖，我这可是花了30000块钱的奖啊。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